第三章，神的家人背叛了神。圣经当中，以色列的历史是充满了荣耀与悲伤，但却在神的预料之中。神知道人会怎样，神也知道怎么样对待人。不时时务。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所将要经历的是充满曲折苦难的。神很直接地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创世纪15章13节。这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神也让他们对明天有一点希望，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那里出来。创世纪15章14节。的确，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带领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被法老统治压榨。出埃及第一章。当时他们去埃及的原因是因着神的应许而去埃及地避难。创世纪45章5到11节。但是他们做错的是，当这个灾难过了以后，他们没有回去给他们的地，而是待在埃及。他们待在埃及太长的时间而没有出来。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的民族人口增长得很快，所以法老对以色列民族就很烦，怕他们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出埃及记第1章8到10节，法老加重但苦待他们，并且杀了所有的刚出生的男孩。出埃及第1章14、16节，但是神却让他们更强壮。出埃及第1章8到21节。以色列在埃及地待了400年，被埃及人苦待，最后神借着一名叫摩西的婴孩而做工。神奇妙的是让摩西能够在法老的家里成长。摩西过着贵族的生活，但是后来有一次，因为以色列人伸张正义，犯了杀人的罪，杀了一个埃及人。后来他逃埃及去别的地方避难，在一个叫米甸的地方过了一个新的生活。神在西奈山向摩西从荆棘里在火焰中显现，通过这事改变了以色列人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后来神差摩西去见法老，要求法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从埃及释放出来。神也应许摩西，他会保守摩西和赐他力量。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众人皆知了。即使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你可能在电影故事里看到，当法老拒绝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在埃及地降了灾难。神通过摩西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中释放出来。当埃及人追杀他们的时候，神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能过去而不被杀害。过红海是圣经中一个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但是不是一个作秀而展现的奇迹，而是为了保护以色列民，神想要保守他的家人。律法和忠诚。最后，神终于把神的选民带回了他最开始告诉摩西的应许地，然后神给了以色列民他的律法，就是十诫。神与人立约，你要知道，在神给以色列人诫之前，就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当摩西面向法老的时候，神已经称以色列人为神的子民了。律法不是为了在神的家里面赚的一个位分，因为这时以色列人已经是神的子民，并且与神有份了。我们需要明白这里的不同点，因为这很重要。 不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赚得位分，而是神给了我们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家里面有份的。遵循神的律法是代表着我们不是顺服别的神，而是分别为圣的。忠实信徒也是要让神通过以色列人来向其他的民族宣扬归向神祭司的国度。神要人在他的家里面有份，神以以色列民族为选民而开始。如果他们是忠诚的信徒，神就会借着他们而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神的约，就是神的律法不是为了让人变好，或者说变得更好，所以神可以爱他们。以色列民已经是神所爱的，神有超自然的能力，能让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年老的时候怀孕生子，从这个儿子中来得以色列民族。神不是要写了很多的律法来让以色列民族可以成为神的家人，他们已经是神的家人了。神的律法是神为了让他的家人远离其他的神而更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神要借着律法让人变得更厉害。神也的确没有让人失去他们的自由意志，神只要问他们是否相信他，相信他是谁，并且相信他用爱造了人类，也造了其他败坏的天使。因着有了神给的自由意志，以色列人可以去选择离弃神的爱，可以去选择不相信神，也可以去选择敬拜别的假神。事实上，你也看到了很多人这样做了。当以色列人离开西奈山以后，西奈山就是神给人律法的地方，神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在这一路上，以色列人不断地去埋怨神，埋怨不够吃的，不够穿的，神供应了一切。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需要与敌人征战，神也从患难中拯救了他们。每况愈下。你可能觉得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多的事情，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又给了他们应许之地，他们一定会非常的感谢神，并且对神的爱心满满。可却并不是这样，相反，他们却去做不属神的事。他们不把那些假拜神的人赶走，他们不把那些拜假神的人赶走，他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神没有带领过他们一样。他们对神的背叛带来了灾难。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这是在士师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所说的。神需要审判他的子民，再一次审判。神其实就是说，我要离开这里，既然你们不要我，我看你们靠自己怎么生存。同样的事以前也发生过，我们以前也看过，神的子民如果没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过得会非常的不好。既然我们又把历史重演， 神的回应也将会和以前一样。你和我都认识这样的人，可能你们当中的某一些人也是这样。你本来因着爱心去帮助一些人，可能有时候自己都觉得本不需要帮助他们。如果你去看神所做的，看起来也是不可思议。但是即便人类有时候离弃神，神还是爱人，他用他的爱来解释一切。圣经诗诗记里面整本书，从上面所说的故事开始，接下来讲的都是人类背叛神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人背叛神，因着背叛神受了苦难，因着有苦难后向神呼求，然后又感受到了神的爱，这样不断循环了几百年。后来到了以色列人要求祭司和先知撒母耳去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果然，把扫罗选作王这个决定是一个十足的灾难。你知道，当把一个藏在器具中的人选出来做王，结果一定是不会往好的方面发展的。后来，神把大卫选为王。大卫虽是道德败坏，但是他还是比扫罗好一些。大卫从来没有对神有不敬，他从来都是爱神的。他在道德上违背了神的一些律法，但是后来他忏悔了。他也从来没有去拜别的神。因着这一点，神立约并告诉大卫说，只有他的儿子可以成为以色列真正的统治者。这个约是将要成为一个大卫的时代，神只会在大卫的后代中选出一个真正的王。但是可悲的是，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大卫的后代当中有很多的人没有资格做王。因着神，一些大卫的后代对神不敬，神也需要去除很多大卫的后代。继承王位的大卫的后代是需要爱神并且有一个好的家族历史的。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王当王的时候都需要一本抄写的神的律法书。做王是应该对神的律法的最好的执行者。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伟大的王。这是光指土地面积和富足的程度而言的。但是所罗门却没有忠实地相信耶和华，他向别的神献祭，并且与其他的外邦女子结婚。而这些女子在以色列带来了很多外邦的神。也就是说，所罗门在以色列民族开始了一个对外邦神的妥协和对神的背叛，这也开始了整个民族的大灾难。最后的背叛。所罗门死了以后，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十个起来反抗，以色列王国被按着支派和地理位置被分为两个部分。神的家人现在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这期间的很多的王也都没有再看过神的律法的抄本了。分裂后，北边的以色列国立刻开始了属灵的背叛，没有因为神的祝福而更加相信他，反而他们开始去转离神，背叛神。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先知形容这是犯了奸淫的罪。南部的国在灵里对神的背叛相对慢一些，但罪终究是罪。离弃神永远没有好的结果，圣经里也这样说，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神的子民做错事，一直以来都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在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亚述人统治。如果你知道《指环王》系列电影的话，你可以把亚述人想象成为电影里面摩多部落的人来统治北国。 我喜欢这样去比喻，因为亚述人都是充满了野蛮和暴力，他们在北国烧杀掠夺，让人们妻离子散，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南国在100多年以后被巴比伦所俘虏，成千上万个以色列民被流亡到巴比伦。坦白地说，如果神在这个时候忘记了他的子民，我们是理解的，因为他们从亚伯拉罕以后的几千年里一次又一次地转离神。我们很难说他们不是咎由自取，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神。在这个时候，神还是没有放弃，还是没有放弃与人类成为家人的计划。但是在这个的时候，如果想把人类再次带回神的家里面，是需要改变策略的。神已经不断地与人立了约，但是人却不断地单方面毁约。在以色列选民之外的其他民族，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神的儿子们所统治。神的儿子们在这个时候也已经与神为敌了，事情越来越复杂。神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办法，但需要两个方面。当神的最后的子民被流亡的时候，神通过两个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告诉了他们，神没有忘记他们。神会与他的孩子立一个新约，其中之一就是灵的到来，新的一天将要来到。但是将要来的新的一天却没有告诉我们神将会怎样在尊重并不改变旧约的前提下到来。很多以色列人离弃了神，并拜了别的假神，他们所犯了神所给的律法，这让神很伤心。神要神的子民去按着他的律法而行，但是他们当中却有很多没有听他的话，而去跟从了别的假神。这就是将要通往死亡的路程。记住，就像在伊甸园里所发生的那样，如果你不去相信真的神，你的将来只有是死亡。很多以色列人却忘了这点，他们不能想拜什么神就拜什么神，而是需要相信真神并继续敬拜他。当讲到以色列王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情况更糟。神曾应许大卫说他的后裔会继续坐他的宝座，但是大卫的后裔却有很多都背弃了神。神在这不忠的事上没有办法去不管，神也不可能直接放弃他曾给大卫的应许。如果神不承认曾给大卫的应许的话，就相当于神说他做错了计划。无所不知的神是不会做错计划的。所以神在离弃他并拒绝他的子民，当时是怎样持守住他曾给他子民的应许呢？就是他们需要新的心，他们需要神的带领，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大卫的后裔中会出一个能完全代表神完美形象的人，这人也会战胜人类的死亡咒诅。但是一个人怎么会战胜死亡呢？只有他也是神才可以。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继续听。